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小时时间来讨论很多这个社会当中许多道德伦理的问题。特别今天我们谈到同性恋的问题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特别在西方国家的环境里，同性恋的运动非常的兴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同性恋的问题可能是一方面，在美国来讲，未来的几年，包括布什总统第二任的总统任内，甚至以后的几任的总统，我相信21世纪的前20-30年，这个问题会一直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论性的问题。那不单单是在美国，在西方国家，那甚至将来在亚洲国家，也有可能逐渐的会扩展成为一个很争论性的问题。所以呢，我先从几个方面来大概谈一下这个同性恋问题的背景，然后再谈到一些所谓的对策，基督徒的看法。第一个，自古以来呢，从我们所得到的历史的记录等等，几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同性恋的现象都是存在的。所以古埃及，那么旧约的以色列国，那么亚述国，都有这种现象。但是埃及、以色列、亚述有一些他们是有那种古代的法律的，基本上都是禁止，公开禁止是同性恋。换句话说，禁止的意思就是如果有同性恋行为会受处罚的。那有的国家的同性恋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是唯一死刑的，在过去有一些国家是这样。那么在西方国家来讲，很多人会提到古代的希腊是宽容这个同性恋的。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过去留下来的绘画了、陶瓷器上面的文学上都有一些同性恋的这些故事。那么但是确实的来说，是古希腊有这些现象，并不等同于说希腊文化是完全无条件赞成同性恋的。相反的，根据我们现在所有的资料来看，亚里士多德这位哲学家是完全反对同性恋的。那么在希腊的各派的哲学家当中，有一派叫做斯多亚派 Stoic。 那斯多亚派的观点是非常接近中国儒家思想的。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这个保罗在雅典就碰过斯多亚派的哲学家。那么这一派的哲学家在某些观念上他不等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人的观念，但是在道德方面，斯多亚派是非常保守的，所以他们是斥责同性恋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更偏激的，叫做犬儒学派，我这边没有写，犬就是那个狗，犬儒，英文叫 cynicism。 犬儒学派就是有点禁欲主义的啊，他们也是斥责同性恋的。所以希腊文化中有同性恋的事实，有一些把它当成一个好像一个很有美感的故事在流传，但并不等同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道德上认同。相反的，古代的古希腊的哲学家大部分是反对。罗马帝国同样在贵族甚至在君王当中有同性恋的这种行为，包括最有名的尼罗皇帝。尼罗皇帝本身是双性恋，双性恋就是说他也有同性恋的伴侣，但他也有后宫很多的妃嫔，所以他是双性恋。但是社会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并不等同于是群众接纳，或者说在一般的群众都能够这样实行的。因为在当时来讲，同性恋或者说转养一些所谓的娈童，像娈童的意思是男性的像妓女一样，但是是养的，然后呢通常都是在未成年的20岁以下的。那么在中国也有，那中国有很多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叫做断袖之癖，是当时这个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君王呢，他有一个同性恋的伴侣。那么早上有一天起床的时候，他起床了，那个同性恋还在睡觉，压着他的袖子。你知道以前这个袖子就像这个唱评剧的一个水袖，很长很宽很大，就他袖子被他压着， 他为了怕把他吵醒了，他又要起床要办事情，那么袖子硬拉出来就把他吵醒了，于是他就把这个袖子呢割断，让他好好睡，断袖，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他们传为一个有，你说有趣的也好，或者是有名的一个说法。那因此后来断袖之癖这个词，就是中国式的表达方式，就是同性恋。但当然很有趣的是，中国的文献当中所有的同性恋95%以上，就是我不是99%的话，都是提到男的同性恋。中国历代历史当中很少记载的女同性恋，并不代表没有这个事实，可是文献上历史上很少提到，偶尔有，大部分都是男同性恋。那么每个时期不同，春秋战国时期汉朝初期的时候，很多君王跟贵族是有这个同性恋的癖好，他们是癖好，因为那时候的君王真正纯粹同性恋的不多，大多数是接近我们所谓的双性恋，包括君王也得生孩子啊，所以不然就绝种了，你知道？所以因此呢，他们有这种癖好，当成一种好像是有钱的贵族的一种流行的一种玩意儿。那么春秋战国时代就是孔子所谓的乱世，所以孔子为什么做春秋，就觉得说国家大乱，那其中乱的之一就是同性恋，在春秋战国时代是非常的流行。那春秋战国之后就是秦朝，秦朝很短，然后就到汉朝，所以因此汉朝是延续春秋战国时代的风气，有同性恋。可是到了那是西汉的开头的时候，到了东汉呢，还有以后呢，这个同性恋就比较少。然后后来又到了乱的时候，是五胡乱华的时代，是魏晋南北朝，是五胡乱华的时候呢，又开始有一段时间流行，而且除了君王贵族士大夫，就是当官的这批，有一些人也开始流传。那么到了后来是宋朝跟清朝时期，也有一些是有钱的，不是当官的，是有钱的富商，他们就养了一些娈童。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一向都有这些同性恋的这种情况。但是你放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从中国所有的文献来看的话，谈到同性恋这种事情，基本上我们都是把它看为一种颓废的、淫乱的、变态的一种行为。就是在中国文献上从来没有把同性恋当成一个，比如说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是一个很美的事情的。不是，我们常常提到某某人有同性恋的时候，或者说他养娈童的时候，都觉得哎，这种是腐败的，这种之类的。那其实因为今天在推动同性恋运动的时候，西方国家有很多同性恋的推动者，赞成同性恋的人常常认为，今天很多反对同性恋的原因都来自于基督教的圣经、基督教的伦理，是因为基督教反对同性恋，那么所以基督教是好像是压迫同性恋，他们观念是这样。但事实上目前所有研究各种不同文化的人类学家呢，他们发现，他们调查过77个最主要的不同的文化，发现从古往今来到现在，所有的文化基本上都是共同排斥同性恋。不是西方国家，不是因为受基督教的影响。那我们刚刚说了，在罗马帝国有，但并不是可以接受的；希腊有，但也不是是很普遍。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包括巴比伦一带，包括古埃及、古叙利亚、亚述这些地方，都是反对同性恋。所以不是西方的，也不是受基督教影响。相反的，在今天，我今天会提到多一点是西方国家在同性恋运动的发展啊，那没有花太多时间讲亚洲国家、非洲国家、伊斯兰教国家。那么大概最严厉的是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如果看到同性恋的话呢，这个处罚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厉的。马来西亚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政治案件，其实是一个政治斗争，就是马来西亚原来的这个总理呢，这个马哈蒂，他很有权势。但是他也是很有心机的人，当时他有一个助手叫安华，安华这个人呢才干能力都不错，那么这个马哈蒂呢就觉得这个安华有点威胁他的地位，因为他还不想交班呢，那安华能力各方面不错，所以他就设计陷害安华，那告他什么呢？告他同性恋，所以安华被判了10几年徒刑，现在还在关在监狱里，那其实这是一种政治陷害。但是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法律，只要是同性恋的话，可以处刑的，处刑的。 所以安华就被关在监狱里，为了什么？同性恋，不是颠覆，不是政治动乱，用这样的名义来告他。那如果是在巴基斯坦啊，或者是像以前阿富汗的塔拉班的时候，如果是有同性恋的话，是当场砍头的，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伊斯兰教国家大概是目前对同性恋最严厉的国家。当然以后有机会也许会提到的跟同性恋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同性恋发展的时候，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发现这个艾滋病的问题。艾滋病不都是同性恋者，但同性恋者得艾滋病是特高，是没有错。当然同性恋现在的传播的方式，输血造成的造成艾滋病的也有。那么除了同性恋会造成艾滋病以外，异性恋也会有这种艾滋病。可是在非洲有个特色，撒哈拉沙漠以北都是回教国家，从东边的埃及到撒玛利亚、伊索比亚，一直到西边阿尔及利亚，全部阿拉沙漠以北全部是伊斯兰教国家。撒哈拉沙漠以南就是基督徒的比例稍微高一点，越南边基督徒比例越高，所以全部非洲40%是基督徒，就是大部分集中在南部。那我们上次有一次机会提到过卢安达，卢安达是92-93%是基督徒，一半天主教徒一半基督教徒。但在非洲很特别，撒哈拉沙漠以北几乎没有艾滋病，撒哈拉沙漠以南艾滋病非常猖獗，乌干达1/3的人是艾滋病，所以20年之内乌干达会有将近1/3的人口会消失掉。非洲很多国家是这样。那因此从一个角度来说，为什么撒哈拉沙漠以北艾滋病特别少？因为他们禁止同性恋，而且非常严厉的处罚同性恋，结果那边艾滋病很少。南边的基督教国家呢，我就说对各种的犯罪呢比较纵容，好像今天我所提到的，对于很多犯罪的事情，基督徒常常是用爱心啊、包容啊等等。结果呢，在非洲国家当中，基督徒当中放纵情欲的情形非常普遍，同性恋也不少。那因此这个疾病的传播就是火上加油，所以因此非洲有相当多的人得艾滋病，而且几乎全部在所谓基督徒比例比较高的国家，不一定叫基督教国家，因为他们的基督徒比例不一定是绝大多数像卢旺达那么高，但是有一些国家基督徒30%-20%，那基督徒当中得艾滋病的也不在少数，因为有一些基督徒同样放纵情欲，这是很特别。可是伊斯兰教国家艾滋病相当稀少，这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同性恋方面，他们是非常严厉的去处罚这个东西的。第二个，那么主要的这个同性恋运动是来自于西方国家，而且都是在二次大战之后开始的。二次大战之前，同性恋基本上即使在西方国家从来不能够浮在地面上，就是说公开活动的。但是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就好像风起云涌一样哈，争取同性恋合法化，争取同性恋者的这个平等权利的运动等等，都是从西方国家，就是过去的基督教国家开始。那近一点的来说呢，1989年全世界第一个承认同性恋的某种合法化的是丹麦。丹麦是承认同性恋有家庭伙伴，就是 partner， 在美国的说法叫 civil union， 就是 civil union 就是说不是 marriage，是他们有一个伙伴关系，但是是法律上认可。那承认是家庭伙伴关系的时候，他可以跟婚姻的配偶一样享受所有的社会福利的。譬如说他家庭伙伴关系的话，其中有一个死了，另外一个人有自动的财产继承权，有认养孩子的这个认养权，诸如此类啊，所有的还有一些什么社会福利救济什么什么，所有东西只要被承认是家庭伙伴都可以接受。所以1989年丹麦开始了，然后北欧的国家像挪威瑞典丹麦这三个国家都讲一样的语文，他们是海盗那个维京族的后代，所以他们的语文是一样，所以这三个国家开始，后来荷兰呢、德国都开始有这个。但是全世界第一个承认同性恋婚姻的不是丹麦，荷兰到今天丹麦还是没有同性恋的婚姻，还是只有家庭伙伴关系。第一个承认同性恋婚姻的是荷兰，然后第二个他隔壁的比利时，第三个 是西班牙。很奇怪，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那西班牙是第三个，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是承认同性恋婚姻，那马上就有第四个。我没有看到最新的消息，但是就在这几个月之内，第四个是加拿大。那加拿大这几天，就是上个礼拜周末跟这个要来这个礼拜，在加拿大的法院要通过修改宪法，把宪法上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废除，只要任何两个人要住在一起就可以承认这个婚姻。所以加拿大修改宪法是倒过来修的啊。我们现在在美国修宪法是说婚姻没有说一男一女，要加上去一男一女，加拿大是有一男一女把它拿掉，是倒过来的啊。那么最高法院已经要求国会修改宪法，那国会也都同意要改宪法，所以剩下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加拿大在今年之内，2005年，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第四个承认同性恋婚姻的。那问题是美国呢？所以这个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今年美国肯定不可能，4年以后、20年以后，谁也不能预测将来西方国家会不会一个一个我们所谓的好像沦陷了，一个一个都会承认同性恋的婚姻呢？这是你知道这整个的进展。那么往前推一点，这个20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的同性恋运动，现在我们是讲同性恋的婚姻的合法化。那么整个同性恋的问题大概是这样，1961年以前全美国50个州全部同性恋是罪行，罪行就是说检察官可以公诉的，不是受害者告诉乃论，这是一种自己告的。那么1961年以前全美国50个州是同性恋的，警察抓到就可以告你，然后就可以判刑的，1961年。但到1994年，50个州里面有48个州已经废除这个判刑的，就是说把同性恋看为罪行，但表示还有2个州在美国同性恋警察是可以抓你的。那其中一个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德州。所以去年发生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警察抓了一个同性恋的人，然后告到法院，但是德州法院判决说他只要在卧房里，在房间里做任何事情，警察没有权管他。但是德州的法律同性恋是可以公诉的，所以是警察用这样来告的。可是法官的判决显然是倾向于同性恋，就是说只要他在房间里做的事情没有妨碍第三者，警察不能告他。那相对等于说那个反对同性恋的法律在德州的威信受到挑战了，所以表示说德州还有一个法律警察可以告，但是那次去年输了，输了以后，所以是不是法律不动然后警察就不抓了呢？不知道。所以你会发现从1961年到现在40年之间，整个同性恋的这个态度，社会对同性恋态度的转变很大。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正式把同性恋从精神异常的这个名单里面剔除。就是说精神病学会他当然说啊，我们精神病学会会治疗各式各样的病，比如说忧郁症，他列很多单嘛，忧郁症、厌食症或者是暴食症，爱吃的也是精神有毛病，不爱吃的也是有毛病啊，都列。那么同性恋是列为这个精神异常的行为的，1973年就把它拿掉，当然是在同性恋者的推动之下。他说我们没有异常，我们只是选择一种不同的生活形态。那1973年就废除了，废除以后从73年到现在30年当中，现在第一没有一个美国的任何人能够敢公然的说同性恋是错误的，是坏的行为等等等等。我这边没有列哈，事实上瑞典，因为瑞典是比较早开放的哈，瑞典有一个牧师被关了几个月，因为他有一次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就是说同性恋的要去认罪悔改，然后会有就有人去告，然后那个牧师被关了好几个月，因为他在讲台上公开说同性恋是犯罪，所以那个牧师被关了。所以瑞典讲道你不可以说同性恋是犯罪，诸如此类，不管你从圣经上怎么讲。那所以这些年以来这个情形变化很大。那同性恋的运动他们也很有技巧的，慢慢的要从教育的角度来那个。所以一方面精神病学会已经不把同性恋当为异常了，然后在教育的方面呢，他们常常会鼓吹就是说同性恋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正常的生活方式之一。那么上个礼拜 电视新闻当中有一则新闻，也许有些人看到，有些人没看到，有些人看到了看不懂他在说什么。美国刚上任的教育部长把美国公共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撤除。那公共电视台很多节目是州政府联邦政府资助的啊，那那个节目是在讲这个家庭的很多各种东西，然后讲到家庭，它只是教育儿童的啊。那其中有一段的镜头就是几个小孩子好像到别人他的同学的家里去玩或怎么样，然后接待他们的那个家庭，就是他同学那个家庭是个同性恋家庭，所以有两个妈妈没有爸爸，然后就表达的那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家庭这样。那所以新任的美国教育部长说，这无形中在提倡同性恋，无形中在教育孩子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形态，你有一天会碰到一个同学有两个爸爸没妈的，有两个妈没爸的，不要稀奇，不要去怪人家，你要很高兴的认识接受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是目前他们在做的，但是问题是这不是每一个州都接受的。我看到的消息里面是提到麻州 Boston 特别提到 Newton 如果你上小学，他们都有叫做性教育，性教育就是说包括生理卫生啊，包括性教育。 Newton 的性教育课程是明文的说同性恋的家庭是一种正常的性行为，正常的一种家庭生活，每一个人都应该容忍。纽约有一种课程是从小学一直到中学的，它叫做彩虹 Rainbow。 Rainbow 的意思是多彩多姿的，多彩多姿就是多元化的。那多元化的里面包括什么样呢？就包括那婚姻比较不一样啊，不是一男一女的，两个女的两个男的啊，这是多元化的里面。然后在纽约更极端一点的是他鼓励学生去试一试，就是说你骂人家说同性恋是很怪哦什么东西，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所以他鼓励学生说其实是很美哦。然后他们还会放一些电视影集啦，放很多东西都让你觉得其实同性恋的关系也是蛮美的。即使在美国的电视台的节目当中，有一些你知道很多就三四个人住在一起的，有时候不是一男一女住在一起的，有时候好几个男的好几个女的啊，他们的关系是同性恋不是同性恋，有时候你搞不清楚诸如此类的。所以美国同性恋的运动现在用教育的方式一直不断在灌输，而且从小孩子开始慢慢让他接受同性恋是可以的。我这边没有写哈，就是说到底同性恋占人口比例多少，这争论很大。1940年代美国第一个做性的教育方面的调查叫做 Kinsey 金赛报告，它里面说同性恋者他认为可能有 10%。 那现在所有的统计都说 Kinsey 是错的，没有 10%， 大概很少超过 3%， 大概 1-2-3% 之间的数字，而且不是美国，是全世界大概都在这个范围，所以10%是夸大了一点。包括有一些人，我就说有一些类似双性恋，他喜欢玩一玩这种同性恋，你也把他算成同性恋者吗？啊！但是不可否认的，我相信，可能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同性恋是遗传的吗？是这个倾向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但是我相信在西方国家，透过同性恋的这种教育过程、宣传推动的这些过程，西方同性恋的这种倾向的人比例是在增高的。所以可能原来是2%-3%的，现在可能3%-4%，所以慢慢会增加的。不过同性恋者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绝种，因为同性恋什么都会有，就是没有生孩子，对不对？男同性恋也不会生孩子，女同性恋也不会生孩子，所以他们很怕没有后代啊，那没有后代以后同性恋就没有了。那他们是希望这个人口比例如果同性恋越高呢，他们特权可以比较稳固。所以目前美国同性恋的问题在争的最厉害的是同性恋者可不可以认养孩子。为什么要争？因为他们自己生不出孩子来，除非认养，对不对？那么根据所有的研究调查，同性恋认养的孩子成为同性恋者的比例特高。因为等一下我会提到同性恋其实主要的现在医学上证明或者说反证的是说大部分不是遗传的，是后天学习的生活形态。 那因此他从小在一个同性恋家庭长大的时候，他自然会觉得同性恋也不错啊，还可以啊等等，所以他走向双同性恋的可能性机会提高很多，提高很多。所以因此即使像欧洲的国家哈，我说现在同性恋婚姻目前有欧洲有三个，可是只有荷兰是唯一的国家容许同性恋的配偶可以认养孩子，比利时是全世界第二个赞同或者说认可同性恋婚姻的，可是比利时同性恋的配偶是不能认养孩子的，西班牙也不可以，所以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同性恋可以认养孩子的。那美国呢，目前是变成各州在自己处理自己的方法，所以有的州可以有的州不可以啊，所以美国还没有一个联邦性的一个规定。但是你会知道这对他们来讲在二十一世纪同性恋的同性恋运动当中将来的焦点之一，除了婚姻合法化以外，下一步就是能够认养孩子，因为如果不能认养孩子，他至少比例不会增加，就维持那个两三个 percent。 那他可以认养孩子的话呢，他可以透过这种教育的方法制造出更多的同性恋者啊，他是他们现在的一种做法。那么1979年，美国是从加州开始第一次把同性恋列为反歧视法的保护对象。本来反歧视法是在处理多元化的时候，所以不得因为这个人的种族，因为这个人的宗教来对他找工作有任何的歧视，就反歧视法。那么在种族有不同，语言有不同，文化不同，教育背景不同，什么什么什么不同的时候呢，加州1979年正式把同性恋列为它叫做性的倾向Sexual orientation， 这个变成一个歧视对象。换言之说，如果一个人是同性恋者，你不可以因为他同性恋不给他工作。可是现在大部分的州是反过来用的，就说一个同性恋者，他可以随时告他的老板，我被 fire， 因为他讨厌我是同性恋者，这老板就很下心了啊。那么还有一些教会碰到一个法律的问题，就是说有的教会他说我们教会不接受同性恋，所以我教会聘个秘书，他是同性恋，所以我不接受他，那个人可以告教会的，教会会输的，会输的。除非你有别的条件，说如果他说只要是教会的会友，我要找一个教会会友做秘书，那他是会友，是他同性恋者，然后你说因为他同性恋所以我不聘他的话，你会被告，而且很可能你会输掉。除非你说我、哦、这个秘书我要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哦、电脑技术什么、哦、他同性恋可他不会用电脑，你只能用那个理由，你不能用同性恋，即使是教会你都不可以来剥夺他的就业机会，这叫做就业的反歧视法。那么1979年加州通过以后，1980年卡特总统就变为联邦法律了，所以全美国联邦性的是认为一个人的性行为的倾向，其实所指的就特定是指同性恋，是他找工作的时候你不可以问的问题，你问都不能问，只要你问你就可以触犯法律。那么关于同性恋婚姻在美国来讲，2000年是 Vermont 这一州，在纽英格兰是第一个给予这个同性恋家庭伙伴身份那因此他可以得到配偶的福利。那只是麻州去年是第一个美国第一个承认同性恋婚姻的州，加州州法没有通过，但是 San Francisco 的市长不合法的偷偷的发了很多，虽然发了很多可能是无效的那因为同性恋是全美国最多的人是在 San Francisco， 所以你说 San Francisco 市长为什么给同性恋的结婚执照呢，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你也可以了解，他只要当选市长，他们城市里面大概有 15% 到 20% 是同性恋者，所以他有很多理由他为什么会做这样违法的事情。好，关于同性恋群体有很多的数字，我们不是要抹黑这个同性恋的人都是怎么样，不过有一些是事实呢，也是这些同性恋推动这个同性恋运动的时候他们尽量避免暴露的。但事实上从很多很多的资料我们可以了解，第一个同性恋待会我会提到，因为主要是放纵情欲，不管是同性之间异性之间，所以他们患性病的可能性很高。还有肝病，肝病跟艾滋病一样都是透过血液来传染的，不是饮食传染的。所以在 San Francisco 因为他们同性恋很多，所以 San Francisco 同性恋者 70% 到 80% 得肝炎，就是透过这种淫乱的性行为 血液的传染，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有得肝炎。那么一半，全美国一半的艾滋病患者是同性恋者，因为同性恋他们的那种性行为的方式很容易造成血液之间的那种传染。那么因此在全美国的统计，所有的男同性恋者平均寿命是42岁，女同性恋者年龄44岁。那你知道美国平均寿命是70几岁，无论男的无论女的，所以同性恋的人比正常人的寿命短将近30年。那为什么短命？就是这些艾滋病、肝病这些病死了，他们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不是被谋杀掉，不是，是因为这个病而死，所以他们的这个患病的比例很高。还有同性恋者的自杀倾向很高，他比一般人比例高25倍。同性恋者自杀比例很高，当然你说这自杀可能是社会压力啦，或者他自己的罪恶感啦，不管是什么原因，他比一般人高25倍，所以全美国的自杀者有一半是同性恋者，自杀的人有一半是同性恋。那我说同性恋最多你算了10%，可能只有5%，甚至只有3%，可是全美国自杀的人有一半是同性恋的人自杀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比例很高。那同性恋的也很有意思，很少注意到，我是看资料才知道，暴力倾向很高。你看到电影当中很多同性恋都看起来很美啊，他们就描绘的很美的那种关系啊，然后要澄清大家的误解。其实同性恋的，无论是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暴力倾向很高。他们如果同居的时候啊，家庭暴力的百分比是20%-25%，传统家庭是不到5%。所以因此，他们家庭暴力，同性恋的伴侣之间的暴力行为的倾向，比一般男女之间家庭的暴力倾向是高4-5倍。那么另外，美国有一些被判死刑的女囚犯，其中一半是同性恋者，因为他们的暴力行为。那还有一个调查说，1966年到1983年有518个集体杀人，就是说他杀人超过一个集体杀人的，其中2/3的凶手是同性恋者。所以你就知道所有的统计整个给你个印象，就是同性恋者他们有很强的这种暴力倾向，不管是家庭暴力或者真的就是谋杀。再来一个是同性恋者的性行为是非常放纵，根据一份美国同性恋的报纸，就说这个报纸是同性恋者自己办的报纸，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别人是抹黑同性恋，是别人在说他们这样这样这样，那这个是同性恋者自己的报纸，他不会说自己的坏话的。他们是调查他们同性恋者他们的伴侣关系，性伴侣的关系。那一般的男同性恋的伴侣关系是3.5年，女同性恋的是2年多一点点，所以女的同性恋者换伴侣的这个频率比男的还高。荷兰的调查更低，因为荷兰是容许同性恋结婚的，但是很少超过1年半。而且很有趣的，我看另外一个报道说，荷兰同性恋可以合法结婚，可是登记结婚的占所有同性恋的同居者的比例不高，大概不到20%。那为什么80%同性恋可以让你去结婚不去结婚呢？维持1年半干嘛结婚呢？就1年半就换对象了嘛，对，你还要结个婚要花多少钱？你要不正式婚礼啊？哦，这些东西算了，反正很快就换伴侣了。所以因此荷兰是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婚同性恋可以正式公开结婚国家承认，但是登记结婚的但同性恋者当中的比例一半都不到，1/3-1/4以下，就是因为他们换伴侣换得太快。那还有一些另外一个调查是提到说，他说同性恋患者他们同性恋者呢，平均每一年有20-106个他的性的伴侣，那其中80%是陌生人，就说同性恋者是非常容易跟完全不认识的人发生性行为，是他们的习惯，80%以上对象是有这么多，而且一年他可以跟20-100个人有性关系的。所以你就知道他同性恋不是只是同性，就是说在性的放纵方面是非常可怕的。有一半的同性恋者承认他一生有超过500个人是他的性伴侣，其中有1/4的人自称一生超过1000个性伴侣。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就是说他的那种性关系是怎么样的放纵，所以因此疾病或者各方面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从这个调查来说，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同性恋其实就是纵欲， 放纵情欲的当中，其中有一个是同性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